列王记下24章41节，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雅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他们才住在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谢人。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说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亚述王就吩咐说：“叫说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是他们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规矩指教那些民。”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丘坛的殿中。巴比伦人造苏哥比勒像，古他人造聂甲像，哈马人造雅士玛像，雅瓦人造聂哈和他尔他向西法瓦因人用火焚烧儿女，献给西法瓦因的神亚德米勒和亚他米勒。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列丘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丘坛的殿中献祭。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雅各就是从前耶和华起名叫以色列的。耶和华曾与他们立约，嘱咐他们说：不可敬畏别神，不可跪拜侍奉他，也不可向他献祭。在那用大能和伸出来臂膀领你们出埃及地的那耶和华，你们当敬畏跪拜，向他献祭。他们给你写的律例典章、律法诫命，你们应当永远谨守遵行，不可敬畏别神。我耶和华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不可忘记，也不可敬畏别神，但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便救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他们却不听从，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阿门。
好的，谢谢雪英姐妹的诵读。那我们今天就来到了这个，王下17章，24节到最后哈。我们上一段讲到那个，以色列北国，被亚述，掳掠，然后被，迁徙到，亚述国，各个地方。那我们今天，就看到北国的人被迁徙之后，那亚述王又继续进行他的另外一部分的迁徙，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经文。那今天的经文呢，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从24节到33节，就是亚述王从亚述国内，把那个就是我们叫做外邦人哈，就不信神的人迁到北国，那这些北国就是他们产生的那个后果，就是偶像林立哈。他们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34节到41节，是一个算是一个小节，就是数算以色列人的罪状，就是他们背离神，不是神离弃他们哈。所以才导致这样混乱信仰混乱的局面，然后我们来到24节，就是这个大迁徙的图哈，这个红线呢是他们被迁出的地方，然后这个虚线的黑线是他们 亚述王把那个外邦人亚述的民从迁徙到以色列北国的地方哈，那他有说到巴比伦、古他、亚瓦这里没有标，然后哈马和西法瓦因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这应该是这沿路这一带的人，然后迁到那个撒玛利亚，住在其中。从24节到33节哈，发生了四件事。这个外邦人迁到了北国，那我们知道北国是以色列神子民的国啊。那外邦人迁进来住会发生什么后果呢？第一件事儿就是出现了狮子咬人啊！我们知道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哈，神兴起了这样的狮子来咬这些不敬畏神的外邦人，是给他们一个这样的一个提醒。于是呢，就有人报给亚述王，所以亚述王就知道啊，这里有一个以色列的神在发怒。所以他的结果呢，就是从撒玛利亚，就是把一个被掳的撒玛利亚的祭司，带回来，然后住在伯特利，教他们怎样敬畏神。我们知道这个伯特利呢，是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北国的王耶罗波安设立金牛犊的地方，他在。耶罗波安在北国设立两个地方，哈，一个是那个最北面的但，一个是南面的伯特利，设立了两个敬拜金牛犊的地方，这样，就阻止百姓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那伯特利还有个特殊的地方，就是雅各梦见天梯的和神向他应许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伯特利这个地方之后，就是这样的大迁徙之后，然后有祭司回来帮助他们敬拜神，教他们敬拜神的礼仪。那这个最终的结果呢，不是说他们这些人就敬拜神了，而是既拜神又拜偶像，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哈，偶像林立。我们今天的第二部分34节到最后，34节我单独拿出来，因为它很重要，就是说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这个直到如今应该就是指成书的时候哈，应该被掳之后，但是事实上就是一直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那里的风俗还是那样。就是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就是这里有很多掺杂哈，也不遵守那个律例法规，然后这些律例法规呢，就是神赐给那个以色列，就是雅各的后裔，跟他们盟的约。那以色列，这个名字的由来，大家都知道，就是在创世纪32章28节。神把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那神赐下律法呢，就是与雅各的后裔12个支派在西乃山上，降下律法，隆重立约。然后以色列民宣誓要遵守，他们严重，非常庄严的宣誓哈，在西乃山上。结合今天的经文，就知道他们没有守住誓言，背弃神。34节到41节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小节，然后数算以色列人的罪过，他们不守约，背弃神这一段呢，有3次说不可敬畏别神哈，分别在35节、37节和38节。在出埃及记西乃山上降下律法和十诫哈，十诫中的前2诫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然后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我就不全念了，就是这两条是连接的哈。我们看以色列北国，他们这两条都犯了。我们知道这个这个十诫哈，就是神的约，我们。 如果与神的关系破裂之后，我们第一条守不住的时候，其实我们下面的那些条就都会破坏掉，都守不住。所以这个神就是降下这个十诫是有它的原因的，把第一条放在最把最重要的内容哈，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放在第一条。那诗篇16章第4节有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这也验证了以色列人哈，就是北国，他们离弃耶和华后，北国在最终越陷越深，然后他们那个属灵的荒凉，带来了他们那个肉体的败坏和北国的被掳。下面呢，我就是查找了一下新约中提到的撒玛利亚人啊，就是有六个地方不一定完全，我念一下标题，就是与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哈，然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是带很多人信主，然后再一个就是有关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第三个就是耶稣治好10个大麻风病人，其中一个是撒玛利亚人，只有他回来感谢耶稣哈。然后，这个第六条就是，下面一个就是路加福音说，那个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哈，但是村里的人拒绝他，然后雅各和约翰就咒诅，然后希望有天火降下来，然后，耶稣吩咐门徒向撒玛利亚传福音，然后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这都是《使徒行传》记载的哈。所以在新约中，那个撒玛利亚人，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那我们今天读了这个王下17章这一段，我们就知道撒玛利亚人的这个由来，为什么在新约的时候，那个犹太人会蔑视撒玛利亚的人。所以我们就有来到今天的思考问题。第一个，亚述王这样大迁徙的目的，是什么？北方的10个支派就这样消失了吗？我们知道迁徙之后，那个北国的子民就被散居在亚述的各地。那好像就是雅各的10个儿女的后裔就不见了哈。被称为消失的10个支派，所以那神对雅各的应许会落空吗？大家可以结合这个律法之约和恩典之约来思考这个问题。第二个，结合新约如何看待撒玛利亚人，我们怎样被神迁移到他爱子的国里，而不是被迁移到那个偶像崇拜的地方？
好，谢谢爱丽丝姊妹啊，可以围绕这两个问题来思考。撒玛利亚人啊，亚述帝国迁徙人的目的啊，这一段里面，反复出现的是敬畏神这个概念啊，因为他们不敬畏神啊，所以有狮子出来咬人。那他们这个报告到亚述王，亚述王又派这个。掳来的祭司一位啊，回去教导他们什么？敬畏耶和华。然后后来呢，讲他们是惧怕耶和华，但不是真正敬畏耶和华哈。一方面惧怕耶和华，一方面又侍奉他们自己的神啊，并没有改变哈。所以我们可以思想哈，这个什么叫敬畏耶和华？怎么做才是真正的敬畏耶和华哈？
就是以色列人被迁到这个亚述国，然后亚述王又把他们的人被迁过来，哈，就看到这个种族的这样的混杂，然后也是这个信仰的混杂，哈。那当然，这个亚述王他迁移，他有他政治上的目的，哈，来占据、来同化这个地方，哈，那使得这个剩下的以色列人不容易造反，哈。那联系到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就像我们现在也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哈，这个世界是被撒旦所控制的。那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我们不是属这个世界的哈。那我们如何能够活出一个敬畏神的一个态度，能够那种出淤泥而不染呢？这个里面提到很多次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啊。就比如在这个从第 35节，一直到第39节，哈，至少有3次提到我们要敬畏神，哈，那个敬畏的话，它包括一个敬重和一个畏惧，哈，像前面提到的那些地方的人啊，他们只是惧怕耶和华，哈，但是他们没有那个敬重啊，那个敬重的那样的一个心，哈，所以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神，哈。那童子妹也跟我们提到说，第25节对她感触非常的大哈，就是说，当那个地方的人不听从神的话的时候，神他有自己亲自的作为哈。当然，神是希望我们人能够来听从神的话的哈。但是，当我们不敬畏神的时候，神他是会有自己的作为的哈。那我们也提到说，就是从这个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那个律法之约啊，到最后新约时代的话，我们就这个律法的之约也要被神的这个他的这个就是主耶稣上了十字架那个爱的这个约来替代。然后我们也围绕着这个爱丽丝姊妹提到的几个问题，我们也讨论了这个北方的10个支派啊，它是否会消失哈？那我们看到它虽然形式上好像就是没有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神特别的这个保守哈就像到现在的话，我们有的时候还会看到有些以色列人他会有保留他自己的一些的这个习俗哈，敬畏神的那种方式哈。所以我们相信到主再来的时候啊，还是会把他们提回来因为一直到这个启示录里面也是有提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几个支派有多少多少人哈，所以这个神他是会有特别的保守哈，神的话是信实的他对我们的爱就像今天的诗歌一样，他是不离不弃的。
对啊，谢谢小平的分享哦。这边特别从那个31节开始，从30节开始啊，就讲到那个亚述王从巴比伦呢，从古他、哈马、一些法瓦因各种地方把外邦人迁过来了。那他们来到这个撒玛利亚，当然他们把自己的偶像都带来了，所以他们知道耶和华神。他们也敬拜自己的神，就产生一种宗教的混杂。所以，我们到新约的时候，每次一谈到撒玛利亚人，他们就是被纯种的犹太人所鄙视的。所以，他们的立场很难，真的很难。但是，刚刚那个小平讲了啊，这边一直讲要敬畏耶和华神，所以我们也处在一个类似的情况，我们处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神的子民。但是你处在这个世界，就容易认识一些外邦的朋友，在那边做事，在那边交朋友，所以要有一个分辨的灵。但是另外一方面讲得很奇妙，我们就要给他们传福音。所以现在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是我们处于世界，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当初的撒玛利亚人。他们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里面，巴比伦王他的做法，亚述王的做法，把他们变成了一个所谓撒玛利亚人。所以在这一章的30节啊，29节，第一次圣经出现撒玛利亚人这个词，就从这边开始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做基督徒，我们要读到这一章就知道了，撒玛利亚人不是不容易。我们出来这个世界也不容易，但是刚刚那个小平讲，将来在幕后的世代，当主再来的时候，神他的心知道世人的心中到底是敬拜耶和华神，还是敬拜世间的偶像，会分别出来的。
好，谢谢吴长老小平的分享哈。撒玛利亚人怎么产生的哈？是因为亚述帝国灭了北国啊，把主要的那些的领袖都掳到亚述帝国啊，不是所有的人呢，不是100%每个人都给他们搬家的哈，因为他掳这些人的目的是要防止他们集结起来哈，这个有这个民族的这个凝聚力。他们就继续的反叛亚述帝国，哈，这是他们的目的。他们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好，所以他们不是把人100%都拿走，而是把那些 王啊，皇族啊，然后祭司啊，你看祭司一个没剩啊，他最后要派一个祭司回来，就说明那个地方原来的那些祭司一个都没有啊，都被掳走了哈。但是那些贫苦的无权无势的人还是留在那里哈，所以以色列人还在那里，一批以色列人还是留在那里。所以后外族进来以后呢，时间久了他们就通婚，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血统上不纯正啊，他们。犹太人、外族人之间的通婚产生的后代啊，宗教上不纯正了啊，因为他们开始混杂啊。其实他们原先也不纯正，原先是用金牛犊代替真神啊，所以那现在呢就更厉害了啊，各个民族的假神都进来了啊。这是从29节开始讲啊，各个民族的人他们怎么拜呀，拜什么神呢？怎么用儿女去金火献祭啊？这些。都在他们当中发生啊，所以这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的人的问题就是混合宗教啊，他们对神的敬拜呢，一方面知道有耶和华，一方面呢又怕他，但是呢又不敬畏他啊，所以这个是很好的机会哈，让我们学习什么叫真正的敬畏耶和华。亚述帝国的王是把一个祭司差回去了，这个祭司是伯特利的祭司。这个伯特勒的祭司是不认识，不是真正敬畏耶和华的祭司。北国没有一个祭司。当初这个耶罗伯安带他们拜假金牛犊的时候，有一批利未人和祭司就搬家了，不在那儿住了，他们就搬到南国去了，因为知道那不是真正的敬畏耶和华。所以留在北国的做祭司的人，他们自己就不敬畏耶和华。他们自己就是一个混杂的这个宗教的信仰，所以他们教出来的人，你看，29节，然而哈，他教是教了，指教是指教了，然而各个民族的人照拜不误，还是在拜自己的假神，所以他这个祭司本身他就不明白什么叫专心的敬畏耶和华，什么叫谨守他的律例典章诫命，什么叫侍奉耶和华，什么叫单一的向神去献祭啊，这些他都不明白，所以教出来的人也是这样，他们继续。该拜他们的神，还拜他们的神，他们觉得这样可以了啊。我们把这个耶和华神放到我们众神当中的一个啊，来敬拜他就可以了。不对的哈。所以从34节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这几方面，什么叫敬畏耶和华哈？第一个，他说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律例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所以这是第一点哈，敬畏耶和华，你一定要把神的话当真。要遵守他所吩咐的啊，要照着他的话去行啊。十诫的第一诫不可敬拜别的神呢，你看，除了耶和华带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之外，不可以拜别的神啊。哇，这句话，你如果不把这句话当真，那怎么叫敬畏耶和华？一方面惧怕耶和华，一方面又侍奉别的神，这不叫敬畏耶和华啊。所以第二点是在35节哈，不可敬畏别神，不可跪拜侍奉他啊。跪拜侍奉啊，这个侍奉这个词啊，就是这个跪拜敬拜这个词啊，两个词是一样的。你敬拜谁啊？你的身体向谁俯伏？你的身体是用来做什么？这就是罗马书12章讲的哈，将你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哈，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哈。所以这个敬拜和侍奉是一个意思。你如果敬拜神，一个是把他的话当真，第二个你就要把你的身体拿出来要服侍神，要跪拜他。要敬畏他啊，这是敬畏的表现啊。第三个是在36节哈，当敬畏跪拜向他献祭啊，把献祭再加上啊，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金钱、你的这个人的心是献给谁的啊？你做谁的仆人啊？这个服侍谁就是做谁的仆人啊？所以这是三个很重要的哈，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立约啊。敬畏耶和华是基于这个与神立约。这里提到雅各，雅各，因为伯特利嘛，伯特利就是雅各第一次遇见神的地方啊。在小组里面，我觉得两个姊妹的分享很好，就是从外族的人如果不迁徙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他们根本跟这个神没有关系啊。他们从外的地方迁徙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才听到神的名字。他们不完全认识神，他们说这个。叫那地之神啊，那个地方有一个神，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但是那个神很厉害，这个狮子都听他管的。如果不敬畏这个神的话，这个那地之神会差派狮子来咬人的啊。所以他们开始 知道神的存在，然后这个祭司也会讲耶和华的名啊，开始认识耶和华的名，然后这样让他们有机会归向耶和华。所以这里面这个雅各这个例子就很重要了哈。雅各当初也不真正认识神，他第一次遇见神是在伯特利，在梦中啊这个遇见真神，然后开始学习哈，开始成为与神立约的人，开始被改名字叫以色列啊。为什么呢？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了哈，怎么得胜的呢？是靠着匍匐，他向神失败啊，伏在神的手下就是得胜。他只要伏在神的手下，敬拜真神哈，他其他的都不惧怕了哈，啊，他紧紧的抓住真神，最后啊，所以雅各是一个从不认识、不真正认识神到认识神，而且与神立约的这样的人啊，如果这些迁徙到撒玛利亚这些外族的人也能够走雅各所走的这条路，从雅各变成以色列的话，他们不因为他们的血统是外族的血统啊的缘故，他们依然有机会啊，依然有机会成为认识耶和华的人，与神立约的人呢、哦。哎，这是看出神的恩典来了哈啊，这些撒玛利亚人实际上是有机会的。有机会跟这个真神进入到那个立约的阶段，只要他们真正的敬畏耶和华，全然的归向神，听他的话，啊，侍奉他，向他献祭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我们以前都是撒玛利亚人啊，只听说神，并不跟神有关系啊。但是因着我们的信心重生得救啊，被迁到爱子的国度当中哈，我们从不信到相信，从雅各变成以色列啊。这是我们蒙恩的渠道啊，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对，牧师刚才已经给我们做了很精辟的总结，就是亚述王的这个政策，就是实际上他在当时就行使得很成功的，然后他并没有要求这个以色列人放弃自己的信仰，而且呢，他是让这些外邦人跟以色列人混居，所以说他的信仰产品就变成了一个不纯正的信仰，就等于是一个混合的一个信仰。这个看着就是很熟悉啊，今天魔鬼撒旦也是以这样的东西来啊，比如说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是纯正的来敬拜耶和华神的，现在掺入了成功神学呀，掺入了这个其他一些什么彩虹旗啊，一些就是不属于神的东西，所以说他并没有否认我们的神，但是呢，他给你加进去了，就像今天的非法移民进来。啊，他稀释了我们的选票，稀释了我们的价值观啊！魔鬼撒旦就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加进来，稀释了我们的信仰，这样他就胜利了。所以，我们作为每一个基督徒，作为教会，你要站得正，就是严格的坚守这个十诫里面说的就是来敬畏神。然后呢，作为个人也是的，不要被世界上的这些潮流所带着这个走来走去。然后就像刚才牧师说的，就是这个敬畏和惧怕的区别他已经讲了什么是敬畏，就是一个国家，比如说他的领导人，他可以让他的老百姓惧怕，但是只有神能让人敬畏我们看那个希伯来书22:28说，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和敬畏的心来侍奉这里也谈到一个敬畏这个。就是最后一句话，他就讲敬畏嘛，就是 serve God acceptably with reverence and godly fear。就是一般的惧怕就是一个 fear，但是敬畏我们要加上 godly fear 这个 fear 跟 godly fear 它的区别是很大的然后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知道，其实以色列神就是保存以色列这个12个支派，所以说他们其实即使被掳到其他地方去，他也没有灭绝，他仍然是在那里。而且我们其实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他跟一般的不一样，他有很强烈的、很浓郁的这个民族色彩。比如说我在纽约的时候，经常看到那些以色列人，就是戴着小帽子的，他不跟其他的民族 blend in。他虽然是通婚，但是呢，他的信仰你让他放弃，他可能被掺杂，但是你让他彻底放弃信仰，其实也很难的。后来他们归回的时候，实际上是作为一个12个支派整体的这个归回的，也感谢南国，就是在南北国的时候，有很多以色列人觉得
北国的信仰不纯正，就逃到南国去。所以说，就是神的大手在指引，通过各样的方式来保存以色列这个12个支派的民族。所以说到后来这个新约的时代啊，我们就再也不说什么什么支派、什么什么支派了，我们就是讲这个以色列人啊，或者就是最多是撒玛利亚人和这个犹大人。但这个犹大其实是一个广义的一个概念，它仅只包括犹大，其实它是指信仰纯正的那些人叫犹大人。然后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如何的，就是说。我们也进到神的国，这牧师刚才也讲的是很清楚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就是在认识神之前，我们一般都是一个老我很骄傲的人啊。我以前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我就说啊，我没有什么偶像，我也不相信什么东西，我就相信我自己，我只相信我自己的努力啊。结果实际上是后来这个环境啊，让我跌了一个很大的跟头啊，我才来谦卑来归向神啊。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我相信你们相信神的经历当中，很大一部分可能也跟我是一样的。当人的道路走到绝境的时候，啊，你来依靠神，啊，让神来给你开道路，然后你的人生才能够开启一个新的篇章。所以说，就是就像何牧师刚才说的，啊，要来敬畏神，啊，这个表现就是刚才何牧师说这4个方面。然后呢，我们时时常常就是说要心怀，就是一心一意了，就不要心怀两意。所谓的敬畏，就是真的是一心一意来侍奉神，来敬畏神，就是服在神的这个权威底下啊，真的是要把他当神，而不要一个不敬畏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我们的教会星期天敬拜的时候，我经常看到有年轻的弟兄姊妹上面在讲道，下面在滑手机，这个就是一个不敬畏的一个表现。
好，我们也是从两个问题思考，还有牧师提的什么叫真正的敬畏啊，思考的。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应许是不会落空的。我们在1948年，这个以色列国就神奇的这个被恢复哈，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然后呢，同时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又是从犹大支派出来。啊，所以呢，即使看见了混合，看见了消失，十支派消失，但是呢，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那么我们有一句经文哈，就是罗马书3章21到22节，但如今神的意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意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那就是神的救恩哈。我们要接受。那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是虽然看着好像迁徙啊，混合，整个撒玛利亚人新的种族的出现哈，但是呢，实际上就是神将万事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并没有忘记他的子民，并且从撒玛利亚人中间和他自己的子民和外邦撒玛利亚混杂的这个种族中间，神的救赎都得以彰显啊！包括呢，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些行动，当他真正的心是顺服神的时候，他的行动也会表现出来啊。救恩呢，实际上是不分种族的，尤其是在新约给我们的盼望，我们现在就活在新约的这个时代哈，只要接受救恩，就会临到人的生命。使徒行传8章14节也是彼得和约翰，当他们听说就是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他们就去那儿去看哈。所以呢，这些都是神的应许，包括神救赎的彰显。那对第三点思考，你们总结的都已经非常好了。我们也是从神的话开始哈。真正什么叫敬畏？不是光是害怕哈，怕是要。应该怕神的大能的，但是呢，敬是由尊崇这一个表现的哈。所以呢，从神的话开始，遵守神的话，认识神，不认识神就没有根基哈。那而且要全部的遵守，而不是部分的遵守，要不是一时的遵守，而是要永远的遵守，要专一、坚定不移，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都要持续的遵守。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耶和华，而不是随心所欲去行。
我想分享一下刚才陈姐姐妹讲到那些 LGBTQ 的彩虹旗。 其实彩虹，我们从小就知道是七种颜色的，LGBTQ 那个旗呢是六种颜色，很多时候这个就不混淆了我们对这个彩虹的意思了。彩虹是神所定下的一个定下的，但是这个 LGBTQ 这个旗呢，这很像，但是不是一样。Spurgeon 告诉我们，我们要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差不多对的。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警醒的地方。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这里提到我们要专心啊，侍奉，要全然的献上啊，要跪拜侍奉神啊。今天是我们40天在复活节之前哈，40天的读经祷告的开始的第一天啊，鼓励大家哈，这是教会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操练啊，在40天当中通过禁食。通过祷告啊，通过时间哈、啊，把你平时的娱乐啊放下啊，喜欢吃的啊暂时放下啊，花更多的时间，更专心的去怎么样亲近神啊，所以鼓励大家哈、啊，用这一段时间呢啊，这是我们灵命借着这个操练呢，能够真是扎扎实实的哈、啊，建立跟神的亲近的关系，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好机会哈、啊。那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哈，我们有一个设计的 program 啊，每一天有灵修的经文、灵修的主题，然后这个祷告的这个方向哈，有一些的引导哈。如果愿意的话哈，需要报名啊，加入到这个 program 啊，也欢迎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教会的祷告会，8点到9点，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Zoom ID 啊和 password。啊，可以一起来哈，我们开始啊，用这一段时间来专心的亲近主啊。好，这是我们本周要背诵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把它复习一下。箴言16:22，
作恶为王所憎，
因国
因国为
民
公义建立。
箴言十六章十二节。
感谢天父，今天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给我们有一个机会来敬拜你，有个机会来读你的话，有机会与弟兄姐妹相交，也让我们和你的灵相交。主啊，就求你祝福这个平台。主啊，今天是第一天的40天的你复活节的日子。主啊，让我们真是专一的来敬拜你。让我们放下一切能够容易牵了我们的罪，奔跑在你面前，主啊，让我们的脸仰望你，让我们的心渴慕你，主啊，也求你成全我们的意念。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
阿门。